就会修福德。真正知道福德了，就啊知道要修智慧。福德啊，是基于啊一种心量。福德啊，是基于啊一切啊缘起法而才能够去修。所以你要修福报，你就必须要知道啊，哦，一切法是缘起，一切法是从心生出来，那一切法都是条件的因缘和合，一切法都是自己业感所招。所以基于这个观念啊，基于这个知见，你才有办法知道运用啊，基于这么一个无常的原则，基于啊一个缘起的原则，基于啊心生一切法这个原则去修。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啊，你修福德好，你要福报，你要身体健康也好，你要事业成就也好，你要家庭顺利也好，你要啊凡事顺遂也好，这一些都是一种福报。你不知道要修福报，那就是没有福报了。不知道要去修福报，那你怎么会有福报啊？所以要知道啊，一切世间的事情啊，你要顺遂都是必须要有福报。要修福报啊，必须基于无常的道理去修。一切法都是无常，都是变化。所以努力过后啊，尽量去做。做了之后啊，要放下。因为一切法是无常。那再来啊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。过去法、现在法、未来法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。那因缘和合当中啊，有啊我们跟众生的缘，有我们跟啊周围这一切的因缘，这些因缘啊都去要去实践，要去修。你没有提升它，你跟周围人的因缘啊就不会提升。你没有去修啊，那自然啊，那你跟周围的事情啊就不会提升。什么叫做周围啊？心念周围，这个心周围的东西啊，是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就是你的周围啊，你的亲眷跟你的关系就是周围，你的穿着就是你的周围，你的长相就是你的周围，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你的周围，车子就是你的周围啊，你一举一动这些都是你的周围，都是你心之用。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啊，所以我们修行啊，要从这个地方啊去认识到，你没有去做改变啊，事情是不会变。你要知道会去做改变，你不知道去做改变啊，不知道从哪里去变，你光要啊是要不到，你求啊也是求不到。这是很重要啊，这么一个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啊研究经典啊，修行啊，拜佛打坐忏悔发愿，要提升自己，这一些啊都跟啊福报有关系，都跟智慧啊是有关系。所以啊你要知道哦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。那因缘和合怎么去用啊？无常法你又怎么个用法？这世间无常，东方人无常，西方人无常，这是一个多变的社会啊，多变的世间啊。你看啊，过去没有多久，在啊印尼啊就死了30万人，那海啸啊死了30万人，30万人呢是很多了。你再来啊，现在你看啊，全世界都有灾难，天灾人祸啊。那过去啊这个天气啊跟现在天气又不同，过去人的这种心念啊道德观念跟现在又是不同，那证明啊世间在变，这人的心在变啊。所以这人呢、啊、一直都是在变啊，环境在变啊，这社会在变，心念不同啊，环境就会变，心念变啊，环境就会变。所以人在这个社会啊能做什么，人在这个世间啊能做什么事情啊，你只能啊努力让自己啊变好，你不得不变， 你只能让自己变好啊，这是一个无常嘛。人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，人有啊六道的轮回啊，过去因现在果，现在因未来果，这就是一种变嘛。你累积什么因，将来就成就什么果，这就是变嘛。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，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念，这一念心呢，能够感召出无量无边相应的业，这个心呢起作用啊，是源源不断，所以这个心呢是不会生的，不会灭，这个心呢是不会死掉，这个心呢能够起念感应业，这个行为啊，这个动作，这个功能呢、啊、都是在。所以就像你人死掉了，你能够起心动念的这么一个作用，这么一个功能啊，就转到下一世去了，它变成中阴身啊，转到下一世去的。所以这个心，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这个心能够听到，这个心啊，没有形象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没有男众相，没有女众相，没有大人相啊，没有小孩子相，这一念心会产生出啊一种作用，能够起一种念，会感应出一种果报。所以这个功能啊，过去也会有，现在也会有，未来啊更是会有。所以这个心能够起念啊，就是一个事实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心起念啊。这无关你信什么宗教，无关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，这是一个普遍的道理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心能够起念，念起来啊，就会感应出一种果报，念不同，果报就不同，果报啊，不同跟不同之间啊，就是一种变。那你变向哪里啊，才是一个问题啊。所以师父经常讲啊，人呢不是怕死掉，人要害怕的啊，是你能够起心动念的这个心不断的能够生念，不断的能够感应出业，这个心不会死掉，那才是我们要害怕的事情啊。如果你这个心起念的作用，起念的方向，起念的能力没有掌握好，没有训练好，没有成就好，没有提升好，那你起的念感应出来的业，就有无穷的苦果你要去受，这个才是害怕。所以未来啊，有很多辈子啊，未来有很多福报，那你心起善念，不断起善念，未来就有无穷的享受了，就有无穷的福报啊，无穷的善缘，无穷的提升跟成就。你这个心起的恶念啊，将来感应出来的业啊，就跟贪嗔痴慢疑相应了，一旦相应了，你起的这种业啊，相应的这种业啊，无量无边的苦果你要受。所以受过人的果报啊，再造恶业就变成畜生的果报了，就变成鬼道的果报了，变成地狱的果报了，这样不断的啊，浮浮沉沉。你看我们一个人啊，从早上到晚上，早上出门啊心情很好，下午心情就不好了，出门呢前一刻心情很好，出门碰到一个事情心情就不好了。你看我们这个心是不是浮浮沉沉啊，心尚且是浮浮沉沉啊，当人的时候是浮浮沉沉啊。你要知道啊，为什么是浮浮沉沉啊，因为你的念头浮浮沉沉。为什么你的念头浮浮沉沉啊，因为念头做不了主。念头啊在哪里，生命就在哪里。你看你会笑啊，笑就是一个生命嘛。你会哭，哭就是一个生命嘛。你会忧愁，忧愁就是一个生命啊。所以你如果用生命的角度来看啊，动物也是生命啊，鱼也是生命啊，畜生鸟都是生命啊，人也是生命啊，鬼道众生也是生命啊，罗汉菩萨佛都是一种生命嘛。我讲有情众生嘛，为什么你从啊能够起念啊，从这个念感应出来不同果报来看啊，这就是一种生命嘛。所以我们人要害怕的不是啊世间在变，而是啊要知道啊你要变向哪里，你这个心要起什么念，引导自己变向什么方向，这个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啊。那人居于天地之间啊，你能做什么？国家大事、社会大事、世界大事，你回过头来啊，你能做什么？你就是能够起念造你自己的业， 你把这个事情认清楚了，什么事情呢就不离开自己的心念，什么事情呢都是自己心念所造，自己心念所想，自己造业自己承担。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呢，所以你学的无常法，无常，无常你能做什么啊？无常对你有什么意义啊？无常就是告诉你啊，你要无常到哪里去啊？你往东边去无常啊，往人道去无常，你就是人啊。你往畜生去无常啊，那就是无常的畜生嘛。你看狗也会长大，猪也会被杀死啊，它也是无常啊。蚊子也是无常啊，圣人啊，罗汉也是无常啊。这色身啊，都是一种变化，环境都是变化啊。看你是哪一种无常啊，善人也是无常啊，穷人也是无常啊。你看啊，这个没有家的人啊，他也是无常啊，一分一秒也是无常啊。你在享受一分一秒也是无常啊，富有的人一分一秒还是无常啊。那哪一种无常啊？那你这个无常既然没有办法避免，那你只能在无常当中去安身立命啊。你不认识无常，你不了解在无常当中安身立命，不认识无常啊，你不晓得要用功，你不晓得今天起善念，你明天会起恶念，不晓得现在这个恶念啊，下下念更是恶念，不晓得起念就是造业，不晓得起念就感应出一种业。所以佛法讲啊，凡夫众生啊，起心动念啊，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。为什么？你心念确实能够感应，你心起什么念头就有什么感受。这感受怎么来的啊？别人给你的吧，还不是你自己生出来，你自己想出来啊，这个感应啊，你这个感受啊，你听到师父在这边讲经，你感受啊很受用啊，这是一种感受。从哪里来啊？师父给你吗？不是啊，自己心所生出来嘛。你觉得自己心当中做不了主，烦恼了，是从哪里生出来？从自己心生出来了。所以烦恼从心生出来，这个心能够起念感应出一种业。那你笑是一种业嘛，哭是一种业嘛，烦恼是一种业，执着是一种业啊，生生灭灭都是一种业，其实都是自己这个心所感应出来的。问题是啊，你知不知道无常？好，知道无常了，知道无常啊，怎么去学习啊，怎么去用功啊，这个练习要放下，放下执着啊，才能跟无常相应嘛。那在无常当中啊，创造好的无常，提升到好的变化。就像啊，你幼稚园啊开始啊，你要念小学，你要不要选好的小学啊？你选一个好的小学啊，那是不是要往好的地方去变化？你总不会选一个啊流氓学校你去念嘛，那就是往不好的地方去变化啊。那你小学毕业了念中学，你要选一个好的高中去念啊，那你又是要选一个好的无常嘛，就是看穿了、看破了，就选另外一个好的无常来学习啊，来安身立命啊，来提升啊，在无常当中选择好的无常当中去提升嘛。那你要考大学了，那是不是又变化了？你看大学跟高中是不是不同？那就是变化了嘛。高中啊跟国中又不同了，国中跟小学跟幼稚园又不同，这不是无常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变化，这是什么嘛？那你人生本来就不离开这个范畴了，那你大学啊研究所啊博士班还不是一个无常？你选一个好的学校好的系去念嘛，那找一个好的工作，找一个好的家庭啊，那不是无常？那不断的变化，那不是无常，那是什么？就在无常当中啊，去啊承担这些事情。所以啊，我们自己要了解哦，无常当中就是啊要往前去提升。过去啊你回不来哦，那你现在在这里你能做什么啊？现实一点啊，佛法是很实际啊，很现实。现啊就是现在啊，实就是实际吧。现实啊不是不好，人啊太现实，那种是世间的现实，那是一种自私，不知道什么叫做现实。真正的现实啊，在佛法来讲叫做一种现量，实实在在的样子叫做现实。现在是什么？不想过去，不想未来，当下是什么啊？这就是现嘛， 当下这个心是什么，当下这个境是什么。你坐在禅堂想家里，那你能做什么？你什么都不能做啊。你坐在办公室啊想东想西，工作也没有进度，那你能做什么？不能做什么。所以佛法讲嘛，人在哪里啊，心是在哪里啊。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也要知道现啊，要知道实，实就是实在嘛，实啊就是踏实，实啊就是啊一种啊真实，真实现实实在，就是啊没有委屈，就是一种真实的面貌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要很实际，所以你学的这些道理啊，知道啊这些道理，你把它看清楚了，你才有办法去用，而且要练习去用。你如果啊只听到这个道理，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没办法去用。那了解到这个道理，你还是要去用。修行学佛不能进步啊，就是不会用，乃至道理不懂。所以知见啊不懂，知见啊是最重要的。你看呢，八正道当中第一个就讲正知见。为什么要讲正知见呢？正确的知见。那八正道当中为什么第一个是正知见呢？总有一个道理吧，佛讲经说法都有一个道理吧，那菩萨祖师啊讲经都有一个道理啊，为什么这么讲？为什么不讲正命先呢？讲正命先可不可以啊？当然是可以啊。讲正业先可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啊。讲正思维先可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啊。那为什么正知见摆第一啊？第一个啊，思想啊引导一种行为，思想重不重要啊？当然是重要了。一切啊行为的依据在哪里？在你的想法嘛，那想法最重要了。你想什么？你的立足点，什么叫做知见呢？一般人不知道。什么叫做知见呢？知就是了解，见呢、啊、就是你所看事情的一个方向，依照你了解而去看一个事情，叫做知见。你的经验是这样子，好，你的经验告诉你看事情是这个方向，看人是这个方向，你见就出来了。依你所知而去见，就是知见啊。那佛不讲这种个人之见，不讲烦恼之见，不讲分别之见，讲正之见啊。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知见啊，狗也可以看人啊，这个猫也可以看人啊，这是不是知见啊？猫它看到人会害怕啦，哦，人家要伤害它了。他也可以知也可以见啊，依照他的经验所知去判断他所见的事情，就知见啊。那人有人的知见啊，那凡夫啊知见是特别多啊，东看一点西看一点，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啊，东烦恼一些西烦恼一些，知见是特别多。知见没有统一，所以都不是正，都是邪。知见啊没有落实下来啊，所以不够实际，都是在啊漂流，在飘荡，在流转当中。因为你今天这样想，你明天不这么想，这是要正知见吗？今天觉得这个人对你不好，明天觉得那个人讨厌，这个人可恶，那改天啊跟他又不错了啊，这个人还是不错啊，这是正知见吗？这不是正知见啊。正知见啊没有时间的限制，没有空间的限制。正啊就是正确，正啊超越古今了，正啊是不变了，正啊不偏不倚。所以正知见啊要摆第一个。因为啊在佛那个时代啊，外道是特别多，每一个人都想修行这个方法最好，所以每一个人啊都在用功，都在精进。尤其在佛那个时代啊，那修行是一个风气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的风气啊跟印度当时啊是不一样，现在这个风气啊财色名食睡比较多，在佛那个时代啊这种修行提升的观念啊是比较多，所以是一种正法，正法的时期。但是外道多，所以正法时期的外道啊修行也是不错，但是没有正知见，没有办法超越，没有办法有一种真正的智慧，没有办法超越三界。所以当时在佛那个时代啊，外道修也有禅定，也有神通，也有福报。所以啊在正法时代的外道啊修行也是不错了，但是啊没有正知见， 这不是佛法所讲啊，能够超越，能够解脱，能够啊降服啊我们这个心当中的贪嗔痴慢疑邪见啊，而真正证到菩提，证到涅槃。所以我们不学这个东西。那由于佛啊他有这么一个经历，那经过啊学习外道，到最后啊放下外道的执见，自己啊从自己内心当中去找，从自己内心当中去求，把自己的啊这种心啊把它呈现出来，把这个清净的心啊呈现出来。所以啊睹明心而大悟，因为有当时这么一个因缘世界，所以佛讲正之见。一个是啊当时环境的因素，一个是啊知见啊想法引导行为。因为你这么经验，你会这么看，这就是知见引导行为啊。所以知见重不重要？当然是很重要啊。所以一般人不晓得什么叫做知见，只觉得好听过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啦。所以佛法讲正知见啊，就是有它的道理。所以佛啊讲经，菩萨讲经啊，历代祖师讲经啊，都有它这么一个方向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哦，讲到无常，就要知道哦，就要运用这个无常啊，去修行，去生活。你不是啊啊，听听无常的道理，那跟你没有关系，自己这个心啊还是在无常当中，这个环境在无常当中啊，在变化当中。所以一观察一了解哦，人啊在这个天地之间能做什么，人在这个天地之间啊就只能啊寻找一种变化，追求一种变化。什么变化？好的变化，提升的变化，因为你不得不变。所以啊在变当中啊安身立命，在变当中安身立命，那就是啊我们要去追求。那在变当中安身立命，怎么安身立命啊？就是要放下了，放下才能够吻合这个变啊，放下才能够吻合无常啊，你不得不放下。所以不是说我们求得到啊佛叫我们放下，而是啊你这种业现前了，你不得不放。你有这个业，但是这个业现前的同时啊业就啊消失了，你不得不放。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我们要了解。所以无常啊，过去是无常，现在是无常，未来是无常。真正了解无常的理啊，你心就会落实下来。为什么会落实？就知道哦，这个心动了念，未来就是我的果报，未来啊就是我另外一个无常会呈现在那里。这就是修行啊，了解这个理，落实下来，这个理变成你的想法了。你现在所造的因，未来就有一个无常依相依于现在这个因的果会呈现出来。那要不要小心啊？当然是小心啊，当然是谨慎啊。这个时候是自然而然啊，这个心啊会收摄，自然而然啊，这个心啊会去精进，自然而然啊会去结善缘。但是由于不了解这个理啊，好像不清楚，好像听过了，哪一个学佛的人不知道无常理啊？都知道，不要讲学佛的人都知道啊，你没有学佛的人你跟他讲啊，他会讲啊佛法讲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嘛，就是劝人为善嘛，就是啊叫我们要提升啊，是没有错啊，这些道理都没有错啊，道理有深有浅啊，有细有密啊。所以我们讲啊佛的心呢、啊、是细中之细，凡夫的心呢、啊、是粗中之粗。那你不能讲啊初中啊他的知见啊模糊看到啊还是看到啊，你不能说看不到，但是啊模糊看到啊能不能受用？受用不多。那你看一个人的脸啊看不清楚，你还要帮他化妆，那怎么化妆啊？你不能说他不可以化妆啊，就化出来的你说算妆吗？也不是算妆，你说不算妆嘛，也是算妆了。就像一个人啊心模糊了，那做事情你不能说他没有做事情，你又不能说他真正做事情，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我们要知道你修行学佛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自己用功了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，那你不能说他不用功啊，那你说他真正用功吗？又没有落实下来。所以就是心当中啊对这种理 认识不清楚。你一旦不清楚了，就像地图都看不清楚啊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地图不能看啊，看不清楚，你能够到哪里去啊？你开车到哪里去啊？像我们在美国啊，那你出门就要有车啊，你地图不会看，看不清楚，就像修行找不到路一样，你怎么去走这个事情啊？你怎么去度过这么一个因缘啊？你从哪里去度啊？不晓得哪里去度，那就是随业流转了。随业流转啊，心当中啊没有一种觉。随业流转啊，就自己啊心当中啊就有很多的烦恼。所以要知道啊，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烦恼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见啊。所以你会这样看，那自然是你只能这样看了。所以为什么讲啊，佛法要从恭敬心当中来求。为什么这么讲啊？为什么要从恭敬当中去学佛啊？恭敬啊，就代表心啊有谦虚。恭敬的代表有上下有尊卑。恭敬的代表心有空间可以再提升再进步。那你的心都顶住了，再过也过不去了。那怎么能够提升呢？所以佛法从恭敬心当中来求啊，就先让心当中啊有一个空间。告诉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圣人啊？不是。那不是圣人就值得提升啊。我们悟道没有啊？没有悟道啊，没有悟道。所以啊这个心当中会有烦恼。所以看到别人的过失啊，自己也有过失一部分。埋怨别人啊，自己就知道我自己还有成长的空间。做一个判断啊就要谨慎。做一个判断啊不谨慎啊，将来不谨慎所造的业的部分还是自己承担。所以你想别人好，自己要承担，你想别人不好，还是自己要承担，这些将来都是要收拾。简单来讲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起念，念就是一种波，念就是一种能量，念啊就是一种感应出来一种业。那这个念啊，这个波从你来，那自然将来啊要回到你身上去了。这很公平嘛，你有恶念，恶念要回到你，你有善念，善念要回到你啊，因为它是你自己造的嘛，你不去都不行啊。所以念在哪里啊，你的命就在哪里，念在哪里啊，你的运就在哪里啊。所以一般人不晓得啊命是什么，命就是这个心啊，这个心啊不断能够起念啊，这样啊不断能够起念的这种功能啊就是你的命啊。业啊，这个心啊起出来的念不同，业就不同，这就是你的运啊。所以啊人有人的运啊，狗有狗的运啊，动物有动物的运啊，天人有天人的运啊，业不同嘛。但这个命啊就是一种啊功能，就是一种性德，就是一种本具，就是能够起念嘛。这每一个众生都有，佛也有啊，菩萨有，我们也有啊，动物也有，只是啊产生出来的业不同。所以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哦，因为啊我没有办法离开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知见去看一个事情，所以知见要经常去修正。这是一个矛盾嘛，你自己建立 出一种知见，再依据自己的知见啊去看事情，所以看出来还是你自己能够看到的范围，你自己看不到的范围还是看不到，你自己习惯看的还是习惯看。但是你不得不学习去改变自己的知见，提升自己的知见，这是可以改啊，这是可以提升的、啊、否则修行做什么？修行啊就是从知见当中去转化，知见当中去提升，知见啊当中啊去厘清，澄清这个知见，这是很重要啊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啊能够想出你想法之外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人啊能够离开你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见去看一个事情，这就是人嘛。那既然离不开啊，所看到的都是你的知见一种反射，要了解这个事情。 从这个方向来看，哦，就是需要斟酌。那你建立出来的知见不是别人建立起来的知见啊，那别人的环境啊，观念不同，所以知见不同啊。所以自己的知见啊，不是唯一，而是啊，需要再提升，需要再进步。所以如果啊，你经常啊，一种慢心，一种执着啊，那就没有恭敬了。那没有恭敬呢、法就不能入心了。听到了道理，好的道理啊，听不进去。听到好的道理啊，心烦意乱。听到好的道理啊，这个心躁动，那就是一种业，要知道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就要发心，要忏悔。要惭愧啊，要忏悔。这是一种业。什么都是业，要知道。哭是业啊，笑是业啊，一举一动啊，通通是业。所以既然啊有道理，那为什么不相应？那就是啊，你所造出来的知见，你所造出来的业跟正法不相应。这种业要不要消啊？当然是要消嘛。简单来讲啊，这个公司所提供的薪水很高，工作环境很好，那各方面条件都很具足。那你啊，没有办法进这个公司，是不是你能力不足啊？当然有很多因素啊，能力不足有很多因素啊，你学历不够啊，精力不够啊，你不想做啊，这些啊，通通是一种啊，能力不足啊。能力不足不是指啊，你能做事啊，你连不想去这个公司上班，这样一个信念也是能力不足啊，不要忘记了，这还是一种信念的作用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每一个人的业啊，他只知道啊，长相是业，想法也是一种业啊。你不了解这个事情啊，你怎么去提升呢？怎么去改变呢？所以佛法从恭敬心当中来求。我们俗话讲嘛，谦受益啊，是满招损，谦卑啊，就能够受益了。这个心啊，执着了，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了，那执着了。自然啊会啊忽略掉，自然啊会啊没有学习的一种机会，没有空间了、啊、因为都到顶了嘛，什么事情啊都是我执，都是我见，都是我自己的想法，别人的想法一点听不进去了。这种人啊，那你不是自己啊挖一个坑啊，把自己生命啊统统埋掉了，福报埋掉了，智慧埋掉了，那死路一条啊，真真实实是死路一条。一般人不了解，你看清楚了，你自己啊静坐下来分析看看，是不是如此啊？一个人不能提升哦，那生命啊，那不是啊，再长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啊？那一个人不能进步了，你生命那么长有什么意义啊？在哪里啊？没有什么好大的意义嘛，有一口气在啊，有一个呼吸在啊，那就是可以提升嘛，那就是可以进步嘛，那就是可以改变嘛。所以有一口气在，不知道提升，不知道进步，那你活了100岁、120岁、150岁，那要做什么了？那不能提升，不能进步啊！现在你50岁了，60岁了，70岁了，40岁了，30岁了，你现在不知道提升，现在不知道进步，不知道提升，不知道进步，代表你未来的念头会比现在差，可能啊，最多跟现在一样。那修行啊，不进则退啊，这个念啊，不是善就是恶啊，那你未来的念比现在还差，那代表未来所造的业更多，恶业更多。那你未来的，你现在40岁啊，你要活到70岁，你未来30年里面啊，都为你自己啊造啊，30年当中啊可以成就出来的恶果有那么多，那么长的生命意义在哪里啊？所以你要会算啊、哦、一般人只会算钱啊，不会算命啊，算算自己的命啊，怎么去算啊？这就是算命啊，你现在能不能提升，能提升啊你就能算了、啊、就知道怎么算啊，能提升啊你就是会算命啊。 能提升啊，就是啊一种福报，就是一种智慧，要了解。不了解这个事情啊，那人生当中啊一分一秒啊，实在啊是很辛苦这么一件事情啊，烦恼在烦恼啊，快乐啊在快乐，不知道因不知道果，那是很辛苦这么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你看全世界啊这么多灾难，这个灾难啊会不会临到我们呢？不知道。那看我们的业在哪里，你业相感了，业感相应了，业就现前。业感啊不相应了，业啊就不临到你身上。所以要知道啊，三界是如何宅啊，未来的世界当中啊可能比这个啊现在的情形啊还要严重啊。所以只有啊修福啊修慧啊，你才能够离开啊，才能够避免。那有人讲啊，那人总要一死嘛，人啊顶多活不过啊80岁100岁啊，是没有错啊。但是不是说你现在死掉啊未来就没有好，就有好的果报承担啊。你现在死掉啦，未来的好的果报啊是没有啊，因为你没有努力怎么会有啊。所以不是死掉就没事啦，啊有什么好怕死的啊，哦当然要怕死啊。怕没有命修行，怕没有命用功啊，怎么不怕死啊。这是一种啊匹夫之勇，不知道因不知道果的匹夫之勇。有什么怕死的啊，走到哪里该死就死啊，等到要死的你又讲说你不要死啊。所以啊要了解啊，这都是一种初心，都是一种啊妄想心，一种啊匹夫心，不知道因不知道果，不知道啊这种啊事实。这与理啊不合，与法不合啊，没有智慧，这是一种愚痴，要了解。所以啊我们修行啊要慢慢把这些事情啊弄清楚了啊、哦、无常当中创造一个啊空间，让我的无常能够提升。所以你必须恭敬，你必须啊要虚心，必须啊把佛法的道理啊要认识清楚，清楚了就能够用。所以一个无常嘛，那再来啊你要知道啊一切都是缘起，没有人啊能够离开缘起啊。什么人能够离开缘起啊？每一个人都不能离开缘起。缘起就是条件，缘啊就是因缘和合啊，每一个人都是因缘和合。你看身体那么多细胞组成啊，哪一个人的身体不是细胞组成？哪一个人没有家庭啊？家庭就是一种组合嘛，先生有太太有小孩啊，种种的房子啊车子，这不是条件，这是什么？生命本身啊就是一种条件的组合啊，生命本身啊就是一种结构嘛。那你啊这个心好，你的生命当中啊这个心所感应出来的结构，这个心所感应出来的一种条件的组合啊不圆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条件组合当中有你一份啊，人从来啊不可能离开你自己存在的这种啊连结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存在的地方就是你因缘所在的地方，这因缘当中有你一份，没有你一份怎么会有你在呢？你想想看，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吗？在物理学上面来讲啊，能量不能分割，你是你存在当中每一刻当中的一部分啊，你是每一个存在当中的一部分，也是全部啊。一部分啊是你自己起这个念感应出这个业，就称为一部分。全部是指你这个心呈现出你这个心念所感应出来的业，叫做全部，是一部分又是全部，从来不可能离开。这叫做缘起啊，一切法现前了，这一切法当中互相融合，因缘和合。那不满足了，不满意了，有烦恼了，既然是条件的组合，我可以不要不好的条件，我可以要好的条件，那就是提升，那就是改变啊。用世间话来讲就是这样子啊，看看哪一些啊影响我们自己不好的条件，把它排斥掉不要啦， 看看哪一些对我们有帮助啦，那就是啊，把它提升啦，多做一点。就像我们知道哦，这个维他命 C 啊，吃的啊，对于啊我们这个口角啊发炎有帮助啊。哦，我现在有口角炎啊，我不要口角炎的这个现象，那你就是不要这个的缘起啊，不要这么一个条件现前了，我就吃维他命 C 啦。所以营养学啊，什么叫营养学？一般人不了解什么叫营养学啊。营养学就把好的食物啊，对身体有益的食物，这每一个食物都是一个条件，每一个条件啊都能够利益你这个身体，把不好的条件啊你不要吃，不好的食物不要吃，就是不好的条件不要有，好的食物要吃，就是好的条件要有，那不是缘起，那是什么？哪一个法能够离开缘起啊？那就找工作也是一样，你要有能力啊，你不要啊表现的粗鲁，你不要考试失常，你不要啊讲话不得体，那就是把不好的条件不要啊，那把好的条件现前啊，哦，要彬彬有礼啊，穿着要正常啊，应对要合理啊，那不是把好的条件提升吗？那不是运用缘起，那是什么？所以没有一个法能够离开缘起，要了解。所以啊，佛法就是一个真实的道理，你认识到了就能够受用啊，就能够改变自己啊。你要不要改啊？你不改都不行啊，因为你生命啊是无限啊，要知道人啊是不会死啊，能够起心动念这个心是不会死啊，只是形象会转变啊，问题是你要变成什么样的相啊。像有的人啊，你身体不好相就变不好啦，你要不要不好啊？不要不好，那现在就注意啦。那你现在啊一直造恶业，那你现在人的相啊慢慢跟动物的相相应了，慢慢跟恶鬼的相相应了，你要不要？不要就要转啊。所以你像现在你自己的相有没有提升呢？哦，有提升，这个路啊继续走。没有提升，没有进步了，哦，那就是啊这个路不对了。那么开车啊走错路都知道了，因为路啊容易看嘛。这修行啊乃至于人生走这一分一秒，这都是一个路啊，一分钟啊一秒钟这个路都不同，就看不到，也没有人引导嘛，没有人指导，乃至于引导指导啊听不懂，乃至于引导指导不做，那这些啊就真实啊自己找罪受了，自己找苦吃了，真实是如此啊。所以佛法讲的啊是实实在在这么一个道理，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范围，佛也不能啊，凡夫也不能啊，真理就是没有人种的例外，没有凡圣的例外。如果有凡圣的例外啊，那就不是真理了。真理是没有例外啊，要了解。不是佛啊能够离开这些真理，不行啊。不是说凡夫啊就可以不了解这些真理，不行啊。所以真理啊没有时间的限制，没有空间的限制啊，没有种族的限制啊，没有繁盛的限制。你慢慢去思维，你只要有这么一点啊跟佛法相应，你自己就受益。你喜欢打坐，相应打坐心就容易定。你喜欢诵经，你喜欢诵经你多诵啊，自己啊心也会定，乃至于智慧啊种子慢慢熏修。你喜欢拜佛，喜欢忏悔，这个心就慢慢变成柔软。所以自己造自己的路啊，人用自己的心念感应出自己的业，造自己未来的下一步。要知道你下一步怎么来啊，为什么路走不通啊？你用不好的念感应出不好的业，你下一步就是荆棘。你用好的念啊感应出好的业啊，下一步啊就是平坦大道。这是很实际的事情啊，那佛法是这么实际啊，就是这么实际啊。那修行就是这么去修，这么去用功，这么去提升啊。那你了解这些道理啊，就是一种智慧吧。有了这个智慧啊，自然自己啊身心安泰啊，福报啊慢慢就知道怎么去修。所以为什么讲啊 你有智慧就会修福报，了解真实的无常，了解真实的缘起，那就是一种智慧了。那你就知道一切法是无常，你会怎么知道怎么去做，了解一切法都是条件，路走不通啦、路走不通，山不转啦、人转嘛，转个弯啦、这么想行不通，路越走越窄了，这么想行不通，那就是路错了，没有别的。路对了，一定是心当中啊，烦恼越少，执着越少，身心安泰嘛，所谓法喜充满，那路就对。那你啊，这个越走起的念感应出来的业啊，越走越不对，那就是啊，错路了嘛。就自己判断自己啊。所以如果能够了解这个理啊，无常理啊，缘起的理，再来啊，要知道啊，一切法都是心生，心能够感应出一切法，心生一切法，众生都有本具的这一念心。师父在讲，诸位在听，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啊。那既然是有啊，那你就有这个责任啊。为什么？这是你的嘛。你造善业就是负这个责，善业的责任嘛。你造恶业就是负恶业的责任啊。所以你必须要有责任啊。因为心念是你心所生，那就是责任嘛。那你做什么受什么，就是责任嘛。所以你有本具这一念心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责任关系啊，有因果关系啊。要知道，不是听到哦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好像是一句话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有佛性，但是你的佛性能做什么？你的佛性能够做什么事情啊？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不知道。你心能够起念，有因果关系，有福德，有智慧的关系啊。那这样子去认识啊，这才是你生命啊，这才是你要去学习啊，所以要了解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在这个世间能够把这些道理认识清楚了，认识一分就有一分的受益，这是两分啊，就有两分的得利。这些点点滴滴啊，都要慢慢的去建立这种知见。所以啊，金刚经所讲的知见啊，就是一种空的知见，空当中呈现出真正的有，化掉执着的以后啊，呈现出真，这就是金刚经的意义。不是金刚经专讲空，金刚经是告诉你空当中是怎么有的，先空呢，再来谈有，从空当中来谈有，这是金刚经。不是啊，讲空，一般人弄错了，金刚经讲空，空到哪里去啊？空你怎么还讲话？空怎么还那么多经文啊？空哪里有佛跟呢须菩提啊？告诉你空当中去讲有。所以我们自己啊，要先有这种正确的知见。知啊，就是依据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、时间、空间、条件而造成出来一种经验，变成一种种子。我们讲八识田当中种子放在自己心里面啊，你依据这个种子，依据这个经验去看一个事情，就称为见。依据所知而去见依所知而知的见，叫做知见。知见不改啊，人就没有路走。知见不改啊，没有办法提升。就像你啊，站在一楼，你能看到二楼的情形吗？一楼有一楼的知见啊，你是一个普通人，是一个凡夫，凡夫就是凡夫之见啊。圣人看事情就不一样了，他有啊圣人一种正量啊。你到二楼三楼所看的情形又不一样了，所以你要能够看的啊，能够提升，能够进步，就是让自己心当中的烦恼执着要化掉。站在同一楼啊，再怎么看啊，不会看到啊二楼的境界了。你站在啊一楼，你再怎么看还是一楼的风景，纵使你看到不同的面相，你也没有办法看到不同面相当中呢一种高度、啊、 不同面相当中啊，真正能够呈现出这个面相的这个源头你看不到，所以知见要提升。在禅堂当中啊，就是知见提升了，慢慢啊去努力，慢慢啊去建立，慢慢去用功。佛法是长远的事情啊，一天做有一天的效果，一天不做啊，就有一天的一种失落，就有一天的一种啊妄想跟执着了。所以慢慢啊去用功，这是很实在的道理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啊是很重要啊一个经典。你有因缘啦，就是多诵经，乃至于啊能够背诵，那当然是最好啦。常诵啊就能够背，熟能生巧嘛。所以修行不必复杂，也很简单。诵《金刚经》，读《金刚经》啊，背《金刚经》，了解《金刚经》，依照《金刚经》的理去做，自然会受用啊。所以提升啊，从啊地面爬到一楼，爬到二楼，爬到三楼，看的风景才不一样啊。在同一楼啊，所看到的都是一样。路啊，越走是越宽敞，心胸啊是越来越开，那路就对。路啊，越走越狭隘，越走越烦恼，越走越执着啊，那路啊就是一种偏差。就啊，反省、检讨、忏悔、发愿。只有啊检讨反省，让你心有空间，发愿啊能够转个方向啊，铺一条路来走。所以修行呢，要了解这些事情，这是很实在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所讲的重点，所讲的道理，就是啊告诉我们啊，破有，破掉啊错误的知见，破掉啊错误的看法，破掉啊心当中的烦恼，破掉啊心当中的执着，而呈现出啊一种实相，这样子啊才能够到彼岸去啊，才能够智慧生，才能够福报生。所以这支香啊，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，向下文长，复在来日。我们这下一支香啊，就下一堂课啊，在我们试看看啊，在新的禅堂去打坐。那在禅堂里面有禅堂的规矩，在禅堂里面啊，静坐不能提早离开，不能迟到，要穿居士服，要穿白袜子或是袜子就可以。禅堂啊有禅堂的规矩，规矩啊可以收摄我们的身心，可以提升。所以在新禅堂里面啊，就是啊要穿居士服，要穿袜子，迟到了就等下一支香才进去，就在外面打坐。那进到禅堂，除非身体有病，否则啊不能离开，这是一个规矩。大众啊都到研经班了，必须要这样的认识，有这样的认识啊，那就能够提升。所以我们在美国啊，每一个人都想啊要自主，要做主，要独立啊，讲求自由。要自由啊就没有修行，要修行就没有自由。依照你的知见，错误的知见去自由，那很辛苦啊。所以要能够反省，要能够检讨，禅堂的目的在这里。所以依照这些观念规矩去做，才不会违背诸佛菩萨的慈悲，历代祖师的一种苦心。禅堂的目的就是这样子，禅堂就是让大家开悟，要悟到啊就是要破执，要悟到啊就要破掉执着，要悟到啊就是要收摄身心，收到灵，收到空，契入空，那才有自己啊，契入空啊才有真正的自信，才有这个觉会现前。所以啊这也是大众的一种福报，能够在禅堂当中坐上一支香啊，那是不一样，所以要把握这些因缘。所以禅堂啊花了很多的心力啊去造，花了很多心力啊去建。所以从古代啊唐朝到现在啊，有禅堂这么一个制度。那有了这些制度啊， 就啊增加我们一分开悟收摄的因缘。所以大众要了解，这是啊佛的一种慈悲，佛的教导啊，智慧就是一种慈悲。那历代祖师啊用善巧方便创立出禅堂这么一个制度，那目的啊就是希望啊在禅堂当中能够真实见到自己的本性，能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这是祖师的一种经验，祖师的一种方便。那我们就跟循的追寻祖师这么一个方便，这么一个经验来做，自然啊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受益。所以啊是希望啊大众能够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道理啊做起事情来就不是勉强，就不是规定，就是一种道心。不了解道理啊，不了解啊这么一个啊历史渊源啊，做起来啊就是别扭，做起来就是勉强，做起来啊就是一种规定。所以我们修行啊就从这边啊去了解有这么一个渊源，有这么一个历史，有这么一个方便存在。所以啊大众啊就从这边啊去认识。所以下一个阶段啊就是分组讨论，好吧，按照啊过去这种分组。